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八年，山东李凤英在监狱被迫害致命危；曾遭五年冤狱，贵州法轮功学员钟怡美又被网判七年；山西张瑞平被当地公检法诬告至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法轮功学员李凤英女士去年十月被警察绑架，后被五莲县法院非法判刑八年。期间，李凤英被非法关押在日照市看守所迫害，身体异常虚弱消瘦。8月8日，李凤英被劫持到了山东省女子监狱。据了解，李凤英目前被送到了齐鲁医院，家人非常担心她的身体状况。现年51岁的李凤英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乳腺癌等多种疾病，她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因治病又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多次想到以死了之，但又放不下年幼的女儿。后经亲朋好友介绍，他于2011年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痊愈。法轮功要求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心性做好人，他练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就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卧床不能自理的养母。李凤英因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希望更多的人也来了解法轮功真相，让更多的人也受益。去年十月，李凤英在五莲县大郭村集市给民众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李凤英被非法关押到日照市看守所。今年5月8日，五莲县法院对李凤英第二次非法开庭，律师为当事人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检察官、法官都无言以对，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受日照市委、政法委操控徇私枉法，李凤英被网判八年，并勒索罚金2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毕节市法轮功学员钟怡美女士2020年6月被毕节市七星关区警察绑架，最近获悉钟怡美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七年。钟怡美亲口讲述自己在修炼法轮功前的状态，她说，我头昏头胀，眼皮抬不起，学习时无精打采，昏昏欲睡，这样的状态有两年，打针吃药无效，家人向我介绍法轮功，我有了修炼法轮功的想法后，全身症状开始缓解，刚开始练功就神清气爽，反应灵敏，学习成绩明显上升，头昏等症状不翼而飞。钟怡美现年43岁，曾是贵州省毕节市职业技术高级中学教师，因她给同事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人告密，校方将她调离原岗位，还派人监视她。在2011年，他被非法判刑五年后失去了工作。钟怡美被劫持入狱后，他的父亲承受不住打击，不久离世。在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狱警为了逼迫钟怡美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对他实施暴力洗脑迫害。钟怡美曾描述当时遭迫害的场景，他说，他们强迫我看污蔑法轮功的光碟，从早上九点到夜里十二点，之后不让睡觉，包夹犯们强迫我在号室内走跑，坐下不让动，甚至不让上厕所。有一次，狱警叫一个杀人犯用力捏我颈椎后侧，致我疼痛难忍，感觉骨头像被抽出来一样。还有一次，在冬天，他们为达到让我写放弃修炼的所谓四书的目的，宋鸿雁等人泼我一头一身冷水，他们24小时不让我睡觉，我一打盹儿，他们就用冷水泼我头上身上，持续一周左右。还有一次， 在对我进行洗脑迫害时，狱警为达到让我写放弃修炼的所谓四书的目的，让四五个犯人对我拳打脚踢，大骂不停，还强迫我劳动。如今，钟怡美又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七年。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阳泉市法轮功学员张瑞平女士因为信仰真善忍已经被非法关押近四个月，近日获悉张瑞平已经被构陷至阳泉市法院。现年55岁的张瑞平在修炼之前脾气暴躁，身体也不好，患有胃病、肠炎等。1999年张瑞平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很快他无病一身轻，干活也不累，脾气也好了，与人为善，家庭也和睦了。2004年张瑞平去农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村民诬告，被警察非法抄家，后被关进当地看守所迫害21天，之后张瑞平被迫流离失所。多年来张瑞平家一直被警察、社区人员敲门骚扰，给家人以及亲戚造成很大伤害。今年4月19日，张瑞平的孩子出门上班时，早已等候在门口的阳泉公安局城区分局国保大队长吴国光等人夺门而入，绑架了张瑞平，并非法抄家。张瑞平被绑架至阳泉市洗脑班，被威逼转化迫害。5月5日，阳泉市公安局城区分局610伙同城区政法委及南山路派出所不法人员，将张瑞平从洗脑班截入阳泉市看守所继续迫害。目前得知，张瑞平已经被阳泉市公检法合谋构陷至阳泉市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悉尼慈善马拉松长跑者赞法轮功传递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13日，澳洲悉尼从城市到海滩慈善马拉松长跑沿途中，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功遵照真善忍修炼等横幅与正在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身着亮丽黄色练功服的学员们，在悉尼玫瑰湾海滩的晨曦下格外显眼，构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悉尼一年一度的从城市到海滩欢乐跑活动已经拥有50多年的历史，深具启发性。今年有超过85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跑步兴趣爱好者从悉尼的中央商务区跑到邦迪海滩，众多的志愿者们抱着实现自我人性的美好和积极为慈善机构募捐的愿望参与此活动，使得整个活动焕发着美好善良与积极向上的能量场。当他们遇到法轮功团体时，好多人大声表达他们的支持：法轮大法好，你们真了不起，祝你们好运，你们将赢得胜利，继续你们的善举，我非常支持法轮功。走到法轮功展位的人们络绎不绝，有的拿起笔就直接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的径直走入法轮功练功队伍中开始学动作，还有的人问询他们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尼亚姆在展位前驻足，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友善举止使他感动，他表示完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在请愿书上签了名。阿史温来到展位前，表达了他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他说， 他以前在北京听说过法轮功。他表示，我知道你们在中国那边有多难，但我非常支持你们，你们太了不起了。谢娜维尔玛跑步经过法轮功功法展示现场，被传递真善忍的横幅所吸引。他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多年来人们可能已经忘记了。特爱德温纳克拉也停下来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了解到真善忍三个原则时，他说，这很有价值，也很有抱负，这可能很难做到，但却很鼓舞人心。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奉献精神、毅力和正确的心态。他也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在他看来，迫害是邪恶的，必须被制止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5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0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 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谈手机安全与应对方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放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5日。有一天，一个老顾客打电话说要见我，还有他的一个好朋友，我也是认识的，我知道他们是想了解真相得救的，于是我们约好了在某处见面。虽然我出门是从不带手机的，但刚才是用我的手机接听的电话，而且这个老顾客也经常给我打电话，因此我怕他的电话也是被监听的。见面后，我好想建议他俩把手机锁在电动车的车厢里，不要随身带进餐馆，但又怕他们不理解。就在犹豫间，他俩已经进了餐馆。看到他俩各自把手机放在自己面前的餐桌上，我让他们都把手机放在身边的包里。期间，虽然把他们劝退了，同时也告诉了他们劝家人三退的方法，但考虑安全因素，遗憾的是，当时有好多真相还是没有讲出来。回家后，我想再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可以带去一个 MP5， 长得和手机模样挺相似的，里面事先录好常人的歌曲，到时打开歌曲让它一直播放，然后我说咱们今晚主要是聊天，都不看微信，让我暂时替你俩保管手机，就把他俩的手机和我的 MP5 放一起，放在我身边的包包里，让手机话筒听到的都是歌曲的声音，也就监听不到我讲的真相了。同时 MP5 里面还可以存放一些大法视频，比如海外游行的视频、自焚真相、印度学校集体练功等大型练功图片等，图文并茂，人们看后都会挺震撼的。与经常带手机的同修见面时，首先要询问是否带了手机，如果带了，请同修一定不要隐瞒，这时可以把手机存储的铃声打开，让其反复播放，制造出嘈杂氛围，以避免同修交流的关键话语被手机清楚传导出去。在同修家里见面交流很关键的问题时，如果感到会被手机监听到，可以将同修家中的播放器打开，在说话的同时播放普渡等大法音乐或其他常人的歌曲等，但说到关键话语可以附在耳边小声说话或打手势等。有的老年同修之所以不注意手机安全，总认为自己的手机没给同修打过电话，只给家人打电话，就认为自己没被监控和窃听，所以对手机安全不放在心上。同修见面时让其把手机放到另外房间就很不情愿，还认为对方过分小心。 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坐那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没有暴露那太少了，甚至于没有可能，只要你公开活动了就会有。有的同修在手机旁说话不修口，什么都说，全然不考虑其他同修的安全，因此其他同修都不敢与其打交道，造成他要做的事情没人愿意给他做，无形之中造成麻烦。有的年岁很大的同修被关进监狱，或者被病业拖走肉身，都是他太不注意手机安全，也不修口，造成了其他同修被绑架，因此旧势力以此为借口来迫害他。有的同修见面后说了半天话，才想起来手机就在该房间，赶快把手机放到厨房或其他房间，门也不关，或留着很大的缝隙，回来继续交流。这时假如你到厨房里试听，不费力就可以清楚地听到说话的内容，何况邪恶还可以将监听声音放大几十甚至上百倍。这时怎么办呢？可以把手机放到结实的袋子里，放到窗外，关上窗户，将袋子的一端透过窗缝卡在屋内，防止手机掉落。还可以同时将播放器打开，和手机一同放在封闭的盒子里，放到远处。还可以放到卫生间，关严门，同时打开水龙头，制造出水流声。应急时还可以放到电饭煲里，盖上盖子。实践中我感到放到厚实的密闭的容器里，就相当于关上一道门，对声音就起到了一定的阻隔作用，放的距离越远越好，不至于被邪恶毫无遮拦的窃听。看似小题大做，但如果能换来同修的安全，这些都是值得的。其实很多迫害都是来源于手机窃听，有时邪恶要从手机处搜集并积攒一定的证据后，实质的迫害就发生了。所以为了减少救人的损失，请同修们一定要严防手机窃听这一防线，不要给本来就很难的修炼之路造成更大的磨难。有同修在家里也把手机放在密闭袋子里，这样是不可取的，一旦子女打电话来也接不通就不行。可以把手机放在家中常人房间里，如播放的电视附近，当有电话响时家人会提醒我们。还可以放在较厚实的盒子里，放在窗口相对嘈杂处，隔一段时间去看看是否有未接电话。其实只要心在法上，师父不会让我们错过关键电话的接听的。我出门时从来不带手机的，需要打电话时事先记录好对方的号码，然后到小卖店买个东西，顺便请求用一下手机，或者找环卫工人或街边摆摊的，态度诚恳一点，一般都会借用的。当然用完之后无论如何是要给人家一两元电话费的。手机的前后摄像头都要严密遮挡，可以选一个和手机机身颜色相似的胶带，将前后摄像头永久的遮盖。特别家中有打印设备的，不经意中摄像头可能就对准了家中设备，自行曝了光。手机一定不要拿进打印的房间，咔啦咔啦的打印声音会清楚地告诉别人你在做什么。其实家人的手机在家中最好也要临时遮挡摄像头。土杂店卖的纸胶带就很方便， 因为现在的手机摄像头传输过去的影像实在太清晰了。能拆卸电池的手机在任何时候都要先关机再卸电池，否则这个号码在不正常关机的情况下会被特殊注意，反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一定要关机后再卸电池。另外，同修买东西时不要使用微信和支付宝。听有的同修说，现在谁还逛菜市场，都是手机淘菜买东西。渐渐的，眼睛看书越来越模糊，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旧势力毁灭人类的伎俩，我们修炼人不要参与。现在纸币的流通越来越少，以至于有的商家都不预备纸币来找灵了。如果我们同修再不使用纸币撑起这片天，那我们使用真相币也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近期明慧出版的疫情真相币图文特别精美，有韵味，赏心悦目，大大的提升了纸币的价值，百姓也非常喜欢。我想如果再丰富些自焚、三退等真相，就会让百姓更能明真相，从而更加喜爱我们的真相币了。所以请同修们都来使用真相币加快救人吧。平时也要经常给手机发正念，如果我们感到一时手机被窃听了，就要赶紧发正念，擦除邪恶存储设备里的一切监听信息，打破监听设备层层的分子排列程序，让一切对大法弟子监控的设备全部失灵。一点自己的想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兑现使命，多讲真相，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天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8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8岁，退休前是大学老师，也做过十多年的中学老师，教过的学生有成千上万，他们自然都成了我讲真相救度的对象，特别是每年多次的同学聚会，更给我提供了理想的场所。近20多年来，接受我讲真相三退的同学，少说也有七八百人，其中科学家、部队中的官兵、各行各业的员工、专家、领导、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等等，都不乏其人。近3年来，受瘟疫的影响，同学聚会都取消了，失去了在同学中讲真相救人的机缘，因此我及时地调整了方向，选择了每天去各公园寻找有缘人。好在这里公园很多，有6-7个大型公园可供我轮流光顾，远一点的又都能乘公交车来往，而且公园内坐凳多，可坐下来长谈，能讲深讲透，效果理想。不足之处是被救的人数不多，每天至多只能有3-4人，能达到7-8人的情况是极其少有的，而且不少次一个也没有。师父一再叫我们多救人，我总是为救人不够多而感到遗憾，我这颗想多救众生之心终于在师父的安排下实现了。今年3月份的一天，我坐在一个公交车站台的长凳上， 这里的道路宽阔，许多公交车站台是建在马路的正中央位置，来往乘客都在这同一个站台上下。当我准备转车回家时，走过来两位看完病拿着药的老年人，我想这不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吗？于是就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并示意他们坐下。交谈后知道他们都是乡村的老农民，旁边的这所大型三甲医院是他们的定点医院，要看病治疗必须来这所医院，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农民来这里看病，又都会在这个公交站来去。这时我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师父安排叫我到这里来多救人吗？当时在这个站台仅40分钟的时间，就讲真相劝了六人三退，从此就把讲真相的主要地方转移到了公交站台上，而且这所医院旁交叉的两条大道上共有两个这样的大站台，供我轮流光顾。离开我家不远处有三所大型三甲医院，医院门前都有公交站台，也都成了我讲真相的好地方。从今年3月份开始，我几乎天天都轮流来这里讲真相救人。以前我只是每天上午出来，因为效果好，令我十分珍惜这样的好地方，于是每天下午也都出来讲真相救人，这样每天大多都能救度10到20人，最多时能有27、8人。从今年3月至7月4个多月的时间，粗略估计我利用公交站台已经讲真相三退了1500多人。在公交站台上讲真相时，遇见过许多感人的故事，现举数例与同修们分享。一，偶遇50多年前的学生。一次与一位70多岁的老人讲真相时，为了给他三退，就问了他尊姓，他也问了我。当他知道我姓什么后，突然着急地叫我，你把口罩拿掉。当时我虽觉得有些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但还是取下了口罩。当他看到我的面孔后，突然叫了起来，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呀。他是文革中毕业的我的学生，分别已经50多年了，今天在公交站台相遇，属实难得。自然我给他讲了许多真相，他都能理解接受，又给了他护身符和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这里真心感谢师父的安排，谢谢师父。二，你认识我？一天我坐在公交车站台的长凳上，走来一位老人，我招呼并示意他坐下，问了声你好。他立即反问道，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我愣了片刻，只得说，看你很面熟，肯定在哪儿见过。当相互介绍了当年的工作单位、年龄等情况后，果真我们20多年前多次见过面，而且都是老师，他常去的那位很要好的朋友家和我是邻居，于是立即拉近了距离，亲切交谈了许多。自然我不失时机讲了不少真相，顺利的给他做了三退。三，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一次有一位60多岁的老农民对我说，他没有参加老年保险，每月只有170元的补助。我说，如今农民最苦，社会太不公平，共产党贪污腐败，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还吹嘘全民以小康。我的话引起了他的共鸣，他慷慨激昂的也讲了一些共产党坑骗老百姓的事情。我接着说，我们这把年纪的老人健康平安最重要了，告诉你一个秘诀，常念法轮大法好，能保你平安健康，遇难成祥，并给了他护身符。他拿在手上左看右看，十分激动，满脸笑容地答应退出团队。公交车来了，上车时他挤在众人中，突然手拿护身符，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立即吸引了周围众人的目光和关注，场面十分感人。他那发自肺腑的声音久久地响彻在天空中。四，再给我一个护身符吧。一次给一位老爹爹讲完真相，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能保健康平安，并给了他一个护身符后，他如获至宝，看了又看，非常激动，突然又用恳求的目光对我说，太谢谢你了，请你再给我一个护身符吧，我老伴生病卧床，我想再要一个给他放在身边。我立即满足了他的要求，又拿出一个给了他，他非常高兴，连声说，谢谢，谢谢。在公交站台上讲真相救人时，因为不少都是老农民，往往都不知道法轮大法好是几个什么字，就需要给他们护身符，才能使他们真正明白。几个月下来，我身边的护身符已用完，只能拿出留下的一个样本给他们看，有的叫我给他一个，无法满足其要求，届时都感到很遗憾，有的让我给写下来，更有的用手机把样本拍下来，显现出众生是多么渴望得救啊，这场面实在令人感动。五，你是大法弟子吧？一天看见一位老人走路一瘸一拐的，我主动走过去问候，得知他十年前患脑梗塞，留下了后遗症，常年服药，今天就是特地来医院取药的。我当然不失时机给他讲了真相，叫他诚念法轮大法好，并给了他一个护身符。此时他十分激动地问道，你是大法弟子吧？因为安全问题，我一般都不会暴露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面对今天这突如其来的提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想了想说，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我也练过法轮功，你能否给我请一本转法轮？我看他很真诚，于是就和他约定了再见面的时间。我准备了转法轮、九瓶共产党、护身符以及师父历年来的各地讲法等资料，如约来到这个公交站台，他早已坐那等候，因为站台上四处都有摄像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离开了站台，来到了就近的一所公园内坐下来，交流了许多情况，得知他从1999年720后就没有修炼了，他所在的乡镇还有两位老人坚持在修炼，也是什么资料都没有，也不知道要做三件事。我当时都给他们做了详细的介绍，怕他记不住，有些又事先都给他写在了纸上，他非常满意。又有一位昔日同修回到修炼的路上，我也非常高兴。六，坐错了公交车。有许多次我结束讲真相回家时，莫名其妙地坐错了公交车，或是坐过了家旁边的车站，发觉后心里很懊悔，是不是自己老糊涂了？无奈只好再坐一站下车。神奇的是，下车后总能看到有缘人在站台上等我去讲真相救度。就这样，有许多次在坐错了的公交站台上，每次又能讲真相三退两三人。此时我立即明白了，原来是师父安排我到这里来救人的，我十分激动，从内心里发出谢谢师父。讲真相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不顺利的时候，不相信的、干扰的、指责的、打电话举报的等情况都发生过，但这都没有影响我天天外出讲真相救人的决心，而且每次外出又都能遇到有缘人，我确实感受到师父时刻都在我身边保护着我、点化我，把有缘人带给我，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结语：目前正法进程已到了末后之末，留给我们修炼救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渴望着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们现在是跟时间赛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修好自己，抓紧救人。我虽然已是年近90岁的人，但师父给我延长着寿命，我牢记着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修好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而且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向内找，我还有许多执着的人心，诸如欢喜心、显示心、做事心、人老了的心、亲情之心等等， 时不时的还会冒出来，一定要警惕，别被邪恶钻了空子，切实修去各种人心，正念正行，真正的走在神的路上，兑现来世时的誓约，完成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家。层次所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人心一念显招大麻烦》，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姓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日。我丈夫于2022年5月2日病故，因孩子远居国外，又正值国内疫情封控，儿孙们没能回来，老伴儿的后事是亲友与同修们帮我一起处理的，借此向给予我关心帮助的同修和亲友致以真切的感谢。老伴儿去世后，女儿马上提出接我去他们那里，我明确表示哪都不去。之后他们也一直主动地计划安排考虑我养老的事，儿孙们都是孝顺的孩子。上周女儿通过视频说，近日孙子与同学已经去了日本玩，接着他们还将带孩子去欧洲旅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地方社会秩序好，更安全。本来他们的考虑和安排是对的，我本来也不愿意他们回国来，耽误我更多的时间。可是那天当听到他们有休假，并还要带孩子一起去欧洲时，我突然感到有些失落和伤感，心想，去年你爸去世，你们无法回来，我能理解。可老伴去世才一年多，在我们相伴几十年中，夫妻关系一直都很好，现落单一人，孤老独处。我毕竟也是70多岁的人了，可你们却没提出回家来看望关心我，瞬间好像被情牵动而感到难过。其实他们是否回过来，我老伴生前已经做了很理性的安排，他病重期间因疫情封控隔离不方便回来，他还考虑到若他离世了，即便能回来，不仅帮不上多少忙，还会多给我增添麻烦和劳累，于是他临终前明确交代他们不用回来。我知道老伴更多是在为我着想，他的考虑很有道理，我也很赞同并支持他的安排。修炼是何等的严肃，可是我自己在修去情上很表面很浮浅，一碰到实处就人心泛滥，明显是强加给我的一串串不正确的想法。当时没有警觉，更没有排斥，甚至还被情牵动，有点难过，因为明白的一面不愿被情牵绊，所以确实不希望他们回来。就在当天下午，我右肋处由里到外多次出现针刺般的疼痛，直到晚上还出现过几次这种从未经历过的钻心刺痛剧痛。这突发状况猛然惊醒我，便立即坚定地否定假象，坚定地不承认不接受它，并静心向内找，为什么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况，为什么产生这些情绪？这不是用人心、人的情对待修炼中遇到的事吗？这不是想得到晚辈们的重视和孝敬吗？
这不是追求人中的天伦之乐吗？这不是执着于亲情，执着常人的东西不放吗？这不是修炼人正要修去的执着，正要断的情吗？要想真修实修，绝不能看重抓住人的这些东西不放。我坚定的不要这些，我必须用大法归正自己，毅然去掉它。我心里只有师父，只有法，也不能被眼前的痛症所带动。任何负面不正的念头刚闪出，马上灭掉。我很幸运得到了师尊的加持和慈悲看护，突如其来的从下午到晚上的病痛假象当晚彻底消失，又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威力，体会到了同化法后容心清体的美妙。亲历太多的神奇，愈加知道修炼的严肃，每一念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念意不正马上招来麻烦，必须坚定正念，坚信师父，因为师父给予的一切才是最好的安排。在剩下的非常有限的修炼时间里，赶紧弥补不足，奋起直追，用心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的一个瓶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日。读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恭维和自性生魔》后，感触颇深，在我自身的修炼历程中也存在一些这类表现，发现周边也存在一些这类表现，从中也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和认识。修心去执的过程，就是不断的修炼提高的过程，也是身体容量不断扩大和心的容量不断扩大的过程。执着心会在修炼人的层层身体上形成一个坚硬的壳，去掉了执着心，就去掉了那层对应的壳，去掉了那层壳，另外空间的身体就会向更高更微观突破，越微观也越宏观，修炼人的身体也会一层层变大，这样身体和心的容量就会随之扩大，你才能装得进更多的法，你才会同化更多的法。我在修炼中有这样一个体会，随着人心执着的放淡，人心少了，神念就多了，智慧也会表现出来一些。放下生死，放下根本执着，在修炼历程中，我见证了那九磨十难的磨练。前些年在弯心剔骨中，我放下了我的根本执着后，我发现我的心境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其实就是容量扩大的表现。学法时我的智慧似乎像打开了一样，法给我显现了种种内涵，我的修炼状态也出现了变化。那时期在学法小组交流时，我经常能谈出一些大家不曾听闻的东西，这样在学法交流时，大家就比较喜欢我谈些认识，这促使我有些许满足感，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直到有一天，临时的某个人来到我们那里，他被他周边的一些学员吹捧上了天，说他天目开得很好，甚至有说他开悟了的。听闻的一些学员就很想见他，跟他见面要预约，要邀请。有些被他接见的学员还会有受宠若惊的感受，当然见面后那种群体性的恭维是肯定少不了的。当时我和他也有种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的感受，认为他谈的认识相当高，他的认识与众不同。当时我也很维护那个人， 甚至一段时期还帮助宣传他的那套标新立异的东西。但此人后来在大家的吹捧下越来越自我膨胀，越来越觉得自我了不起，越来越狂妄，最后发展到谁都不服了，口气很大，全世界就他修得最好，明慧网都不服了，甚至攻击明慧网。我幡然醒悟，我发现他自行生魔了，劝也劝不了了。至今此人还带着一帮人在那里自行生魔的胡言乱语，做着乱法的事。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令我十分汗颜。这个反面的教训给我触动很大。从他的身上，从我自身身上，我发现了修炼人的一个强大障碍，执着自我。这种为我为私的自我表现不易察觉，在生命的历史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自然。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之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从师父的开示中，我认识到我当时的自我满足和那个人的自心生魔，正是这种微观上旧的本性上的自我造成的。这种自我的表现正是修者修炼中的一个不易逾越的瓶颈，这个瓶颈就像一个关卡，不突破它，不修去它，你的容量就不能扩大，那时你就会有修满的感觉，你就会自我满足，你就会觉得你了不起，再发展下去就是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和自心生魔了。这种为我为私的自我表现在修炼人中时有表现，有表现明显的，自己不知但别人能察觉到的，有表现不明显的，自己不知且别人也不易察觉的，有比较隐蔽的，自己不知别人反而夸赞的。比如有人参加集体活动带手机，别人指出这样会不安全，影响集体的安全，他反而指责别人正念不强，有怕心，还要显示一下自己正念强，没有怕心。这种自我表现明显的，大家能察觉到。比如有人在交流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大谈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地闯过了邪恶的种种迫害，却不能向内找一找自己哪里有漏，被邪恶利用而迫害。当然那些闯关中心性的坚定表现是会让人深受启发的，但其中夹杂的显示心和欢喜心是自我的表现，这种不明显的自我表现大家不易察觉。比如有的学法小组负责人好标榜自己搞一套东西，有时出发点也是好的，带动大家共同提高，但宣扬的是些他自己的东西，带动一帮人追捧他，不知不觉中带偏了大家而不自知。当然还有那些执着于自己天目所看到的，执着于自己认识到的理津津乐道的，执着于自己在人这能说会道的，执着于在人这被学员吹捧而有权威满足感的，还有的修炼人的那种强加于人的表现，在整体配合中不去圆融，而是过于强调自己的表现等等，诸如此类的自我表现。作为一个修炼人，他们一味地强调自己如何如何，其实往往忘记了，自己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你的正念闯关，你的天目所看，你悟到的更高的法理，你的智慧等等，都是师父给予的。我有时就在想，为什么一些看似修得很不错的人会自行生魔，甚至一些半开悟状态的修炼人也自行生魔了，确实令人惋惜和深思。我发现这些人往往倒在了执着自我的这个关卡上，在本质上他们的为我为私的以前本性并没有修掉，这成了他们修炼中不可逾越的一个瓶颈。修炼人的这些自我表现一旦在修炼群体中有了恭维吹捧的市场，他们一旦被一些学员恭维吹捧的有些突出了， 往往会觉得自己了不起，自我膨胀，自以为是，甚至自行生魔。在末法末劫时期，旧宇宙生命都偏离了法，生命都在劫难之中，生命要走进新宇宙必须脱胎换骨，要将我们以前的旧宇宙为我为私的本性同化到新宇宙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状态，这必须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本质变化。在正法中，他们不想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这种不愿在本质上改变的为我为私的自我表现，这恰恰成了同化新宇宙法的巨大阻碍。所以说，能否修去对自我的执着，是修者在修炼中的一大瓶颈。此瓶颈不去，修者就像卡住了一样，不修去那个微观上的自我，就成为了走进新宇宙的一个巨大障碍。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你那个心中装法的瓶子，虽然快装满了，由于自我不能修去，你却无法更换更大容量的瓶子。那么一旦你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原有的瓶子再也没有空间装法了，你的修炼就停止不前，你就会感觉你到顶了，你就会觉得自我了不起，而那时你又觉得你在修炼群体中比较突出了，再加上别人一恭维吹捧，可能真的就会自我膨胀而自心生魔了。这时如果认识到了那个为私为我的执着心并修去它，就解除了这个瓶颈，那时你就会将你心中装法的原来的小瓶子换成一个大瓶子，你的容量也就扩大了。这时你会发现，你原来小瓶子中所装的法倒进新的大瓶子中去，只不过才垫了个大瓶子的底儿。你会发现你原来的认识什么也不是，原来的认识很低，微不足道，甚至是错误的。在无边大法中，一个修炼中的修者怎会有了不起的感觉？哪怕是一个开悟者也不应该有。就好比在汪洋大海中，你拿一个小瓶子装了一小瓶子海水，你会有装进了无量海水的感觉？不会有的。如果真有那种了不起的感觉，那反而是你容量不够的表现，是你的容量太小的表现，你法学的根本不好，你该精进了，你该换容量了。修得扎实的真修者是谦卑的，只是个人的一点浅显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